好，我们开始。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引导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学习认识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更多的可以明白你的心，明白你在基督、在教会、在我们身上所存圣善恩典的旨意。谢谢主，都在你的手中，愿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心被恩感，让我们的灵被打开，让我们真的明白，真的相信，真的遵行，也乐意来学习服侍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要进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今天稍微缩短一点啊，因为等一下还要开个大会呢，是不是？好，第二章啊，第二章是提摩太最常被提到的经文啊，但是第二章对我来讲，每一次读都好像没读得很懂啊，这是真实的感受啊。那我把它分成两段啊，第一段是一到十三节，第二段是十四到二十六节。那第一段啊，一开始第一节，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开始这一节有一个字叫做所以，中文没有翻。如果我们这个字把它翻出来，它应该是延续第一章至少十五到十八节提到有一位啊蒙主怜悯的阿尼瑟佛，这个曾经在以弗所、在罗马用他自己的生命寻找服侍被捆锁的保罗。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十三节第一章，我们把这个规模解释为一个榜样。第二章一开始，所以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方式，因为刚强在这里是被刚强，被加添力量。那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力量？恩典。我们一般不大容易觉得我们力量的来源根据是恩典，当然这个是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可是保罗他延续前面的榜样，然后他在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我们先来看这许多的见证人，没有一个人属灵的成长可以一个人独挑大梁一夫当关，没有，保罗也没有。 我们曾经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提过，保罗在大马色遇见光，其实第一个帮助他的人叫做亚拿尼亚，记得吗？那如果许多的见证人见证什么呢？你往下面读，就是见证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对吧？然后保罗要提摩太把这个教导的棒子交给以弗所教会能教导的人，好叫那些人再去教其他的人。这是往后读，意思是说有一群在教会里面的见证人，或者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可是如果你把见证，这些见证人见证什么呢？见证第一节的话，就是我儿，所以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意思就是说，他们见证恩典让人刚强的，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那这些见证人就很重要。这些见证人，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这些见证人就可以说阿们。阿们什么呢？阿们，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根源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谁可以做这个见证？当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时候，刚刚我们讲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顺着上文过来的阿尼瑟佛，对吗？你知道第二个见证人很可能是谁？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很可能就是保罗他自己。我们看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保罗其实就是提摩太，一个为父的保罗，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提摩太如果跟着保罗，认识保罗，看保罗怎么侍奉，学保罗怎么传道，我想他会很清楚保罗怎么样让自己在被捆锁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他哪里来的力量？看保罗。所以保罗是第二个见证人。当然这个好像讲这句话你又是见证人，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即使在法律上，即使在现在，原告也可以是见证人。好，第三个会是谁？从第一章读过来，第一章读到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对吗？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你没有力量，但是你知道你需要力量。当你有了力量，能够继续做你原来做到没有力量的事情，你又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力量不是从你来的。很困难吗？其实一点都不困难。那这件事情，恩典让人有力量，神用恩典给保罗，然后现在要叫提摩太有这个力量，然后有一堆的见证人可以见证真的这个力量从恩典来。那这些力量要干什么？这就是第二节。第二节保罗他说，我教导的主要的内容是恩典。 所以你要掌握这个教导的最核心的内涵，把这样的教导交给那些教会可以教导别人的人。这是提到所谓教训的内容。好，我简单的再延伸一下，讲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只有恩才能够谈信，如果你不讲恩，其实没有信心可以谈。你信耶稣，如果不是用恩典来做起源，用恩典来运行，你的信心其实是自信，对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注意啊，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 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也不是我们经过一个过程，我们慢慢训练自己越来越有那一些原来我们没有的。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这样做，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是在恩典中刚强，我们是靠自信刚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信心是用在哪里？信心是用在你做了所有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把它做成了，你会觉得那是神给的，你不会觉得真的是你比较厉害。没有自夸才有信心。所以你把信跟恩，恩跟信紧紧的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力量从哪里来。所以走了，慢慢你就看到这个经文啊。我们回到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他说：“你听见我所教训的，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忠心，它的原意就是有信心，一直用信心。换句话说，教导要用信心，要有信心。什么意思？忠心在华人的中文的理解，就是做一件事情要什么？要贯彻始终，不要虎头蛇尾。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解跟我刚刚讲的恩典信心其实不大一样。忠心是靠谁？自己。我们教会也好，华人的文化也好，甚至整个世界也好，都对忠心啊有很高的评价。你现在在企业工作，在学校，你都会发现这是一个人家愿意称赞的一个品格。可是它的核心是你知道你能做这些，你知道你能够教，你知道你能够把别人教的领受，然后教给别人，这个过程，这个力量，这个内容，都离不开有信心，用信心。否则会出现一个很难很难解决的问题啊！我现在是觉得，你们发现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有没有？像唐崇荣牧师，你告诉我有没有第二个？有没有第二个？ 我认识很多年轻人立志要学像唐牧师，可是你怎么学你都学不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人有相同的能力特质。那你告诉我什么叫能教？唐牧师算能教，同意吧？那怎么样可以像他一样能教？你跟着他20年30年，你就能跟他一样能教吗？就他的能教可以传给你吗？你可以把他抓过来变成你的吗？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唐牧师的儿子也受过很好的训练，唐牧师有很多同工也一直跟在他身边。对不起啊，原谅我这样举个例子。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你看我，保罗，我就是恩加信，把这个福音交给你。你看我怎么传，不是看我有多大的本领，有什么技巧，有什么能耐，我怎么读，我怎么想，我怎么祷告，我怎么传，我怎么看，这都是可以捉摸的。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很容易读成我们要效法保罗，不是，我们要效法保罗怎么样效法基督。我们要学的是他的那个效法，不是要学保罗。保罗没办法学的，你怎么学啊？普天之下2000年只有一个，上帝不会做第二个保罗，你觉得呢？可是如果你看保罗怎么样用信心踩在恩典上，支取能力，不停的不怕的一直服侍上帝，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你看他走这条路，你看他用信心踩在恩典上把这个路走完，这个可以激励你。他是一个榜样，他不是一个模式。所以提摩太后书到了第4章，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看到没有？我们要跑他怎么样去跑这条路，而不是去跑他曾经跑过的每一条路。意思就是说，你要学保罗，你把保罗以前去传道的每一个地方你都去转一圈，转两圈，转三圈，我想不是他的本意。你要不要现在，如果你真的想学他，就学他怎么样用信心站在恩典上，怎么样奔跑他服侍的路啊？好，所以第2节所谓的忠心，就是有信心，用信心教导别人的人。我觉得啊，他最精彩的是，当这样的传承一个一个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其实保罗的名字不需要再被纪念，虽然他一直被纪念，是因为书信一直存在。我觉得其实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信心，上帝借着信心成为传承最重要的那个主轴。那么 所谓信心的传承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接了上一棒，我是效法他怎么样服侍主，但我不一定要跟他一样，对吗？而我把这一棒交下去，我没有想要他做我做过的，我没有想要他谢谢我，也没有想要他认我做师父，也没有觉得他没有我就不行，甚至他把我忘了。因为不要以这个来夸口，这个非常不容易。保罗说我有一个冠冕，他说没关系，每一个人上帝都会给他那个爱慕显现的人，也给他一个公义的冠冕。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用信心的传承，用恩典的力量，把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把它走下去。这个是很少很少人 会往这个地方 来表达啊、哦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传承，可是在这里它有一个关键的传承，它的内容，它的核心是恩典信心。那么它传承下去，那些有能力的教导的，他教导那些人会是什么人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有案例监督，对吗？监督有一个需要他的一个能力，就是善于教导。哎，很多人怕教，很多人喜欢教，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教，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会教。我告诉各位，最会教的就是教完了，就教完了。他下次再教就觉得糟糕，上一次的教不一定让我这一次的教更厉害，说不定更举足手足无措。因为信心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如果你教越教越熟练，你知道越熟练教的会越好，越有条理，对吧？你就越知道哪里要怎么加强，哪里要怎么减少。可是你越熟练教的越好，这样就是最好，未必。因为你要传递的不是教导的能力，是你身上有没有站立在恩典的那种信心的品，那种特质，那种内容，在你的教导中慢慢的流露出来，好，慢慢的流露出来。所以基督教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恩赐，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事，到了最后只夸耶稣基督。凡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除了这位主什么东西都不要再谈，就把其他的都拿掉了。这个是信心，这个是恩典，只有这样你才真的是走在一个基督教传承的核心里面。好，下面他讲到啊，就是说教导是一种话语的传递啊。那么有人问，就是那怎么挑那些能教导的人呢？这个倒过来讲啊，保罗怎么挑上提摩太呢？ 保罗遇见提摩太的时候，他看见他，认识他，然后带着他，跟他一起传道，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我觉得提摩太一点都不像保罗，像吗？可是他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什么时候他会让提摩太去做保罗要他做的事情？就是唯一需要信任的时候，他就交给他。你知道，当保罗被弃绝的时候，当保罗跟教会发生那个很难克服的矛盾的时候，他就让提摩太去。因为需要有一个认识保罗，真的是用恩典在信心里面服侍的。你知道，我个人觉得，除非是提摩太，保罗他真正那个服侍出来展现出的那种风格应该是很张扬的，应该是很霸道，你们觉得呢？你们看圣经啊，只有他说什么，从来没有别人说他什么，对吗？神给他很大的恩赐，可是你要真正认识他不容易，这个需要有像提摩太这样的人来帮助他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把这个教导，他说我教给你啦，你要教给那些教会的监督也好，长老也好，让他们可以教导更多的人啊。好，那这个教导，这个传承，这个在恩典上得着力量，让这个信心的棒子可以一棒一棒的接下去，内容是什么？第三节很有意思，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好，同受苦难，意思说保罗走这一条路受苦，我们提摩太你选的人，提摩太你选的可以教别人的人，这一串在传承的轴线里面的人都要什么？都要学习，或者是预备自己要受苦啊。你知道啊，这个我们一提到这个我们就说没问题啊，我们就是要受苦。我们先不讲现在大家喜不喜欢受苦，能受什么样的苦啊，但是我自己这一次再读啊，就觉得这里的受苦要深思啊。为什么呢？什么苦？前面讲到恩典，讲到能力，讲到信心，讲到教导，讲到传承，如果这些东西是教会很重要的，那么他说那你们就要预备好，像我一样准备好受苦。我以前会觉得受苦 我应该算清楚了，可是他在第三节开始，他把受苦啊放在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叫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好，那做精兵要受精兵该受的苦，像保罗一样。那么精兵它的内涵是什么？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六节，他举了三个例子，三个比喻啊。这三个比喻其实是三种行业，三种行业的人，保罗把他拿到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要像这三种行业的人一样，他们经历什么苦， 就是我们，就是你，就是你要教导那一些能教导的人，他们，我们，你跟我，我们一起要预备好受的苦。所以苦不一定是逼迫，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文化，其他的宗教，来自于天灾，来自于人祸，来自于你传福音遇到的抵挡，不一定，也不排除。至少在这段经文里面，它集中在做精兵要受的苦。第一、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如果保罗、提摩太要传给下一棒的教会的长老，这些人如果都是属于这里的比喻叫当兵的，那么招他当兵的会是谁？我想应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好，他说啊，当兵对保罗来讲，当兵最杰出的兵就是不要将事物缠身，这是一个训练自己的方式。那么他需要得到的结果就是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有一个牧师，他把第四节用一个英文字描述出来，他说这里讲的这个当兵，讨招他当兵的喜悦，一个字叫 single-minded， 就是单纯，别的都不想，也不要让自己被很多这个世上很多的事情缠绕你，这样你没有办法训练自己成为一个精兵，这样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能够作战得胜的战士，因为你太多的顾虑。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让人顾虑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就是你要一直保持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考不是很愚蠢，是有很单纯很简单。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只简欲繁，现在的世界不怕烦了，因为已经够烦了。这里的烦不是麻烦的烦啊，是繁盛的繁，是繁多的繁，就是太多了，多到你不知道怎么办了。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个主内的肢体，他要身体不舒服，他就请我介绍一个医院，他说长老，你觉得我现在这个症状我应该看哪一科？我听起来我说好像是这一科，他说真的吗？还要不要看那一科？还要不要看那一科？我觉得 我好像 都有。我说你自己选吧，你真的不放心你就看吧，一路看吧，反正有健保。我以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他说长老，我最后决定我这三科都应该去看一下。我说哦，好啊。他说你有没有认识这三科的医生，哪一个医生比较合适，比较有名，比较名医？我是好心啊，我就每一科推荐两个。他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你看到没有？后来啊，我认识另外一个肢体，他是直检预凡，因为他知道想去台大，想去北艺啊，想去三种荣总，你要去挂号，真正的大牌的名医啊，你根本没有号可以挂。像我们认识的台大几个名医，根本就是你去上网没他的名字，但是呢，他每天都在看病，他的号是不外挂的，都是原来的病人一直一直反复的回来，还有就是院内的，比如说你去健康检查，健康检查查出来你肠胃不好，他可以直接帮你 refer 给一个你平常挂不到的医生。好了，原来看病啊不是那么简单。可是后来他就说，那长老你认不认识他？我说干嘛？他说挂不进去啊。我说你有两个办法啊，一个办法啊，就是当天啊跑到现场敲门跟医生说我要加挂试试看，第二个就是找黄牛。我连这个办法都说出来了啊。他说什么还有黄牛？我说是人家介绍我的，你参考看看，因为我亲眼看人家试过。哎，对不起啊，我在这里讲的是我真实看到的听到的啊。就是他要挂一个名医根本挂不到，结果别人介绍给他说这个人我帮你挂，那个人他不认识，他说你要挂哪一天呢？他说我要挂哪一天呢？他说好，多少钱你汇进来，权益到十分钟就挂到。所以台湾是非常有效率的地方。其实这两个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请托嘛，请托就是要人情嘛，对吧？但是你知道人情欠的都是要还的，没有这么简单。可是这些肢体他未必能够理解。我刚刚讲另外一个肢体，他就是倒过来，他知道这些都挂不到，而且一挂都上百号，自己要能挂进去都要挂一天才看得到。后来他就选了一个简单的，他就选一个年纪比较轻的，还不是很有名的，然后他觉得还可以的，就是再去了解一下没有什么负评的，哎，他就挂进去。所以他就从那个医生40岁不到，他就一路看看到他退休，后来他变成那个医院最大牌的那一科。这个叫长期投资。哎，这个办法也很好，简单简单。我就是要提醒你们啊， single mind。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啊，家人啊，孩子啊，父母啊，朋友啊，同学啊，同事啊，这个拜托啊，那个生病啊，这个上学啊，那个找工作啊，那个薪水不够啊，那个找不到房子。原谅我这样讲，我没有说这个不对不好，但这个就是缠人的东西，你把这个东西缠太多了啊，你告诉我啊，如果有一个最精锐的部队，这个部队随时要调到海外执行最难的这个任务，他把所有的家属都放在营区的旁边，好不好？好还是不好？你是替他想， 还是要替这个部队成立的目的想。其实很简单，信心跟恩典连起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被事物缠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不那么依靠恩典了。接下来第二种植物啊，第五节，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我以前啊被陷在这个规矩上面。所有的解经书都告诉我，规矩就是比如说你训练，你每天饮食要控制，水要控制，运动量要控制，运动的方式要控制，睡眠要控制，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能够有纪律的生活，有纪律的训练的计划，彻底的执行，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这个，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如果你是一个选手，你好像这是一个必要的。但是啊，我自己的理解，这里的规矩啊，你看它的上文，恩典、刚强、信心、教导，你看他的下文第七节，我说的话你要思想，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接着你从第九节看到十三节，他的核心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看到没有？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按规矩，这里的规矩不是指的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里的规矩也不是要有一套让自己有力量刚强的一个运动选手的一个训练的计划。因为前面才讲到恩典上让自己刚强，对吧？那这里的规矩啊，我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他指的会不会是第九节、第八节、第一节的福音、恩典、信心。你知道啊，我们要比，我们跟什么人比？保罗希望提摩太跟什么人比？我们要传承，我们要选什么样的人？我们用什么方式把自己的棒子交给他？不是因为他很厉害，很有恩赐，业绩做得很好，而是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话语、思想、他的言行当中，福音、恩典、信心、耶稣基督到底占据的一个多重的分量。因为我们要跟什么人比？第十七节，有另外一种人，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换句话说，比武，我们跟什么人比？因为我们要赢的冠冕，是用福音、用信心、恩典把它赢到的，而不是跟那一些徐米乃、腓力图他们一样的方式去争取到的。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啊。这是两条，这是保罗我觉得福音最最精彩的地方。他说，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注意啊，信 这一条信的路他这一辈子都守住了，他就有冠冕，对吧？可见的这里讲到的比武原文就是竞赛，竞赛，我们要竞赛，我们按着上帝要我们去拿的这个冠冕，用上帝给我们的力量，用上帝给我们的方式，是不是这样？否则的话，第一章十五节，你看保罗曾经经验到一个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你知道，如果你参加一个赛跑，一共有十个人，跑到最后，九个人都不跟你跑了，你作何感想？是不是？但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信心的一条赛道。第六节讲到第三个行业，劳力的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里讲到的重点是劳力，所以农夫的重点是劳力，英文叫 hardship。 第五节，场上比武非按规矩，规矩叫 rules， by rules， 就是你要按着上帝的方式去竞赛。第六节，你要像农夫一样愿意先付出劳苦，然后等候收成。第一就是像当兵的讨招他的人喜悦的那种单纯，单纯守节，然后呢劳苦。这三个行业，这三种特质，其实是保罗在第三节讲到的，我们要一起也在一起受的苦。这个苦如果跟福音没有关系，只是锻炼自己的恩赐和能力，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招他跑的人要他用恩典信心来跑，那个规矩是福音地下的规矩。努力，为什么努力？这里讲到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先得粮食，这个有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劳苦为福音，就像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他是第一个得到报酬的，他是最先尝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的，啊，这很容易懂，对吗？就是你种地，你种出来的庄稼最后收成了，你第一个能够得着，能够享用它。第二个，也有人说理当先得粮食，这里的先得不是只是指的我现在的劳苦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福，而是指现在的付出将来可以得到上帝为我预备的冠冕，为我预备的奖赏。就好像第十节提到的，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记得啊，韩伟长老他在56岁的时候突然得了脑癌，大家都很震惊。那个时候台北信友堂为他举办了两次全教会的祷告，两次祷告都做得满满的。那个时候他还在荣总，他已经开过第一次的刀，可是后来 还需要再开第二次。就大家一起迫切的祷告，希望上帝可以医治他。两次我都在啊。有一次请了林道亮院长，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林公公，给我们一个短的信息。那个信息的内容是 hardship， 就是我们遭遇的啊，我们没有办法预期到的一种艰难。好了，后来啊，我记得他是夏天得病的，他秋天就走了。走了，我们为他举行追思礼拜。追思礼拜又是请林公公来传递那个安慰的信息。他就说他在地上的功课，神给他功课他已经学完了，他就比我们提早毕业了，到了上帝那里去。我呢，那个时候我听懂了，但是还在琢磨，因为那一年我父亲也走了，我父亲跟韩长老师同年生，同年走。我父亲的追思礼拜是韩长老主持的，我记得是二月，所以就记得很清楚。我回头来想，其实上帝把一些人让他经历苦难，因为让他可以先得着救恩和荣耀，不管是在世上或者是在天上。先这个是 很大的一个恩典，很大的一个恩典。好，接下来如果我们可以理解传承，我们怎么样把这一棒交下去，交什么，怎么交。然后第七节，我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智慧，原文是智慧。想，想什么？叫提摩太想，我就不懂他要他想什么。我想第八节可能是一条线索，你要纪念，纪念就是不停的要让你想起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复活，这一段圣经接着又再提到过复活，十一节也必与他同活。然后第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可见的复活是我们在世上传承这个棒子，我们在世上学习服事，不管我是传给别人或者是领受这一棒，我们都要学会这其中最关键的东西。这关键的东西就好像这三种不同行业的人，然后这三种不同行业的人其实从他们身上你可以得到一种属灵的智慧，好像读箴言一样。他说这些智慧最重要的可以汇集在一个最简单的事，叫做福音。这个福音里面最关键的内容叫做从死里复活。你有听懂吗？我是没有听很懂。 为什么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耶稣的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么的重要。当然下面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他就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你要思想，想什么？其实要想福音。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上帝成了肉身，然后死了又复活了。这又什么呢？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第十节，我为选民凡事忍耐。第九节，我为福音受苦难，被捆绑，但神的话却不会被捆绑。你告诉我，这个跟复活有没有关系？我们经历的那个艰难，对福音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被捆绑是一种死，但是神的道会因着这个被捆绑更加的什么活泼，你听懂我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所传扬的福音，我们信的福音，神的道也就跟着什么没有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如果没有死，没有救恩；如果没有复活，没有永远。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来看啊，基督教解决受苦的问题。基督教的受苦有一种是你被迫接受的苦，但是这里面讲到的苦，事实上是一种正面积极，为了让自己可以活得像福音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而像一个农夫，而像一个在场上竞赛的选手，而像一个当兵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的那个兵，像他们一样的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其实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发现一件事情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对你相信的信仰的内容来讲不是那么坚固，不是那么清楚的话，你为什么要吃苦像农夫一样？你为什么要守规矩？你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们一样？你为什么要讨那个喜悦？为什么不可以讨这个世上那么多人的喜悦？因为这个世上很多人喜悦我，我就有掌声。可是那一位神召我，我讨他的喜悦，单单讨他的喜悦，在这个世上不一定有掌声。那个掌声要留到将来永远的荣耀。其实基督教让我们因着死里复活，我们看见在这个地上的苦如果是一种死，我愿意接受这个苦，意思是说我愿意和他一同受死，那我就会经历那个在恩典中的力量。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就是我在什么地方软弱，我就在什么地方刚强。所以死跟复活可以是在今生的每一次 从苦难里面得着恩典中的力量，这是一种死里复活，也可以是来生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复活。第十八节讲到说，有一些人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你告诉我复活的事过了没？这个说法哦，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在新加坡有一个最大的教会，应该有十万人，叫做 Joseph Prince， 叫他们翻成中文叫平约瑟牧师。他就是耶稣已经死了，为我们死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病痛都不是上帝要给我们。我们如果经历这些事情，就凭信心叫上帝拿走，因为这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因为上帝这所有的事情，上帝已经一次在耶稣基督身上把所有的债全部还完了。你会经历这些事情，要么没有信心，要么你有问题。人要活得喜乐一点，苦难不是上帝要给的，因为苦难已经过去了，因为死里复活已经完成了，完成了。知道我认识一个在美国非常非常有恩赐的一个牧师啊，他自己建立一个教会，我很佩服他，他读圣经读得非常好，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后来他就在教会教导讲圣经传道，突然有一天，哎，他变了，他也接受这个，他就把整个教会带到这一条路，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成全了，我们没有将来的复活，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在第一世纪一起复活了，他不会再来，因为我们已经复活了。可是保罗在这里讲，真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意思就是说，没有经过十字架苦难、扎过钉子的身体，谈不上真正身体的复活，对吗？你不需要身体的复活，你只需要灵性的复活就好了。这个肉身已经过去了，不是，上帝要再给我们一个肉身。复活的时候叫做属灵的身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如果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说你要思想，因为这一条思路，第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这个同死是过去式。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里的忍耐是现在时，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原文是我们若拒绝他，他也必拒绝我们。这里的拒绝否认这个字是未来时，过去现在未来，意思就是说，真正可信的话，十一节就是出于信心的一个真道，就是第十节神的道，没有被捆绑的道，那个合乎保罗所传的福音，死里复活的基督，让我们和他同死，同死了以后，我们和他同活，怎么活？怎么活？就是用信心活。信心活是什么活法？加拉太书讲的最好啊，就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用一个我自己最简单的方式，什么叫用信心活？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什么时候基督的心意、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话语在我里面主宰我、掌管我的时候，叫做与主同活。什么时候不是这样，你就要再一次与主同死。死是什么？把自己原来不是基督的东西再一次把它钉死在十字架。钉死就是让它在你身上不再能够发挥任何主导的功用。我不敢讲完全没有功用。第十二节，我们若忍耐死，忍耐它是放在一个水平上的，活和作王是放在一个水平上的。意思是说，忍耐为了主忍耐，第九节为福音受苦，第 十节为选民凡事忍耐。从保罗的意义来看，这个就是在今生学习与基督同死。好，所以我们回到一个最简单的概念，为了选民，就是为了其他的基督徒，为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九节，为福音，我们愿意忍耐。忍耐什么？忍耐加在我们身上的苦。苦是什么苦？我刚刚讲过，一种是消极的，就是你来了就来了，你也没有办法，也不是从你这里开始的。另外一个是正面的，就是从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样的苦是为了让我们像一个能够承受冠冕荣耀的生命而有的苦。这里讲到，当这些苦在我们身上发生，我愿意去经历这些事上，我们就与基督同死。这个同时，我们就与基督同活，它是同时发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愿意劳苦，像一个农夫一样，在劳苦的过程中，其实你就有一个盼望是别人没有的，就是你知道长出来的庄稼是给你的。这是一个确据，这是一个把握。谢谢上帝啊，他这个经文是有一点神学，可是最精彩的是第十三节啊，因为前面讲到与基督同死，他就让我们与他同活，我们若忍耐就与他一同作王。那么什么叫作王？作王就是复活的生命展现在今生。作王我们一般的理解，我原来的理解就是作王，你听我的嘛，我告诉你干嘛就干嘛，而且我有能力嘛，你也没办法，你非吃我这一套不可。但是他在这里讲到的是，我用忍耐作王。我想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用忍耐作王。这里的作王不是我掌握了这个世界，掌握了别人，掌握了自己。这里的作王是像基督一样，没有人可以限制他升到至高之处。他不对任何人报复，但是任何人没有办法伤害他，因为他复活，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忍耐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忍耐真的有这么大的意义吗？忍耐与基督同死真的这么有盼望吗？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啊。可是一旦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忍耐与他一同作王， 就代表我们认他做我们的主，十三节。可是路很难讲，你知道我们的经历，保罗在十三节留了一个伏笔，他说我们纵然失信，原文是个动词，原文是个动词，它又是现在式，叫 disbelieve， 就是原来信什么，现在不信了，原来愿意服侍，现在不服侍了，原来愿意忍耐，现在不忍耐了，原来愿意受苦，现在不要了。 disbelieve， 他认识可信。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在斥责我们这些就是不守约的、没有信心的啊，我们这些叛徒。这句话其实它有一个伏笔，一直要到这一章的后面才会留下来。他说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意思是说他不能够否认他自己是可信的。这里要讲什么？就说十二节、十一节都是正面的，十三节他知道人会掉下去，有没有可能？人会遇到一些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他突然就会失去原来的那些信靠，他会失去力量，他会失去盼望，他也不愿意继续走这一条路。这个时候上帝做什么？他说我仍是像以前一样对你有信心，你若与基督同死，我就跟你一起同活，你若忍耐，我就跟你一起作王。换句话说，到了第十二节的下半段，不认他彼得曾经做过，对吗？犹大曾经做过，我们纵然是信，他还是在用信心等候我们可以回来。回得来吗？这里不是要讨论这个预定论啊。第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你看到没有？又来忍耐了。他的原文这个忍耐是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叫忍耐，再加一个恶 enduring evil， enduring evil 就是做主的仆人啊，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要存心忍耐那些对你不是很友善的，用温柔劝诫那什么人，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后面可以醒悟。你问我这些人是什么人？非常有可能就是第十二节、十三节，特别是十三节，我们纵然 disbelieve。我们的不信或回头，这里叫做第二十五节的悔改，意思是说真正基督死里复活了，就是我们永远都有悔改的可能，否则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你觉得这是一个，是不是像一个磐石一样？因为他就是这么可靠，不能背乎自己。那么需要什么人呢？来在这个过程中给他一些帮助呢？传道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这就呼应了十二节，我们若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如果我们的传道温柔的教导，温柔的劝诫那些抵挡基督的人，他真的有可能会悔改，他真的可以明白真道，那么这个算不算一种经历死里复活的恩典呢？所以啊，不要用人去揣摩上帝，要相信上帝知道我们。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什么？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我们认识他永远都搞不清楚，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今天有这个问题，明天有那个问题，问不完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好像问完了，其实我们的信心未必有增加。我们以为我们的信心是用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不是，是我们相不相信他那么的可靠。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他认识我们会失信，他认识我们会不认他，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就确认了这个福音，让我们可以过去经历同死，现在经历忍耐，未来可以依靠他得着永远的基业。这个不需要别人帮你，别人也帮不了你啊。好，所以我觉得啊，我越来越觉得认识信主越久啊，这人对我啊，我个人觉得自己越来越愚昧，也不知道要怎么办。碰到很多人的问题，因为我实在不觉得那个是个问题，但是对他来讲那是个天大的问题。可是那个问题真正解决了，他的人还是个问题。关键不在我们的问题，关键事实上向着标杆直跑。我呢最喜欢的这三个例子里面啊，一个是当兵的啊，一个是选手啊，一个就是农夫。我最喜欢的是农夫。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啊，我读经啊，我喜欢读经啊，但是我读经呢常常花时间在等，因为我看这个经文看来看去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我就看着圣经啊，我就圣经放在这，我就在想说神到底要说什么，就等。有的时候转一转回来再看一看，再想一想，再安静，有的时候神的话就会什么浮上来。这个浮上来不是靠我，这个浮上来，哎，突然这个经文跟经文之间好像就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连接，就让我好像啊，突然明白了更多，就这样。你说有什么奥秘？没有什么奥秘。有什么规则？我看过很多，我自己也教过释经，很惭愧，教你释经的方法，你那个方法绝对读不出我现在读的经文。那方法有没有用？有用。用在哪里？你用用看嘛。 我也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用。我的意思是，不要带一个问题去读经，不要带一个问题来认识神，你是来认识他，对吗？有没有人谈恋爱准备了100个问题把你的对象搞定？有没有？怎么搞定？他需要的不是问题，他需要的是你被他认识，他要认识你。所以谈恋爱最多的场合应该是不停的互相诉说自己是谁，不停的诉说倾听对方是谁，对吗？当这个够了，关系就成了。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对你的话语真的认识实在很有限，求上帝怜悯，向我们打开你的心意，让我们认识更多，好叫我们遵行，好叫我们在恩典中刚强壮胆，好叫我们知道死里复活的福音决定了我们愿意为什么受苦，愿意为什么单纯，愿意为什么恪守福音的奥秘。这个世界有非常多吸引我们的事物缠绕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让这个事物在我们旁边但却不会缠绕我们，好叫我们讨你的喜悦。求上帝让我们追求的规则是真正能够得到冠冕的规则，不是这个世界要赏给我们的冠冕。让我们追求愿意付出现在等候将来，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有价值，而是我们将来得着的那个你应许的那个粮才是真正的价值。求上帝纪念、祝福、引导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